就从这里可以带到非洲，也可以带到亚洲，同时也可以带到欧洲。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人类就到那个时候就完全绝种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爱，为了要挽回那个局面，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人，就做了审判的。所以圣经告诉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可以，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进去，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已满，这个满盈了。所以呢，现在神借助约书亚来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迦南的宗教呢是色情。所以你看，你读这是摩西五经，有时候我们都不懂，因为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读，当然不大懂。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的跟女的衣服不能随便换的话，就是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呢？因为那个时候同性恋根本就是非常的普遍。所以今天你能看见世纪末所有的现象，那个时候都已经有，这个不是新的消息。但是那个时候呢，神为着叫这种的病不蔓延的缘故，那么神只好做了一件事，这就是每一个医生都要做。等到身体真的有了毒瘤的时候，那么医生做的最仁慈的一件事，就是把它放在手术台上。当然，如果你用电视来拍那个镜头的话，你看看血淋淋的肉，你看医生的刀插到肉里面，然后血淋淋的图画，给人觉得是非常残忍的。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退后看一点，你发现说那一团肉是那个是个病人是在医生的手术台上，而且医生动了手术了。我们知道这幅图画不是恨，这乃是爱。所以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形容这些事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他所在的位置呢是非常关系重大的位置，他一面呢是通非洲的，一面是通亚洲的，一面呢是通欧洲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人来人往，就把人文所有的一切也带到那里来，税从那里可以扣散，然后别的地方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也带到那里。所以一面呢是神创造的一切，一面另一面呢是人文的一切，也就是因为它特殊的，所以你就在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好像一个橱窗一样，现在呢，你不需要旅行到全世界，你只要到这个地方一看，好像这是一个世界的写真一样。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记得它的位置，一个是在两个大洋中间，然后在三个沙漠的中间，同时呢，它横跨三个大洲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就给了我们。那么就给了我们就发现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特别是在五方面来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一个一个慢慢的解释一下，我想对我们印象就会深刻。第一，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世界上有那么一块地方，就是在它这个地表面的高度来说，它的差异是那么意思就是说，它的那个变化是那么大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最北边，最高的一座山叫做黑门山，所以圣经里面用黑门山总是代表升天的原则，属天的原则。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个苏拉美女和所罗门，他们到了第四章，我们晓得说他们就到了黑门山。那么第四章那一段呢，是你看见他们从来没有分离的，在那以前。新郎和新妇，或者所罗门和苏拉密呢，有分开的时候，后面也有，那一段是没有的。所以实在说呢，他们所在的境界实在是个属天的境界。所以圣经用黑门山呢，来代表升天的境界、属天的境界。那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块地方。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在加利利，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在稍微再往南一点。天气好，你都能看见黑门山，而且终年呢都是被雪盖起来的。它的高度呢大概是9232英尺，大概是2800多英尺那么高。那么如果你从外太空照看整个的黑门山的话，它就好像一个轮子最中央的那部分。 然后从那里呢就放射线就放出去，就放出去许多的山脉，这是很稀奇的。那不只有的山脉，而且是很深的裂谷也经过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黑门山。那黑门山的形成呢，是曾经有一度地壳产生变化，是排挤效应的结果，就是因着这个地层的彼此之间的排挤呢，结果就隆起一块来，那高起一块来的，那个就是那里的黑门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那个地方最高最高的一座山。实在说来，全本圣经呢，圣经里面讲到两座高山，以色列只有两座高山，一个是黑门山，一个是塔伯山。但塔伯山是矮的太多了。那么实在说来，黑门山呢是他们最高最高，那么平常呢都是盖着雪的。但是呢，就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当你往南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到了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最高的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是9000英尺，最低的地方呢是倒数1300英尺，或者是400英尺深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这个死海呀，原来是世界最低洼、最低洼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地球当作我们一张脸的话，你发现这个脸呢曾经破了相，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裂谷呢，这个裂谷这个伤痕呢，这个脸上的伤痕呢，一共有多长呢？是从土耳其开始一直到非洲的那个距离呢，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是比美国的东岸到西岸还要远。如果你坐直升飞机，如果你坐747的喷射机的话，你要从那里经过这个裂谷，那你所要飞的时间大概5个钟头、6个钟头以上。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所有的候鸟，就是说这个季节性的候鸟，都是沿着这个山谷，从比方说从这个飞北飞，一直从那里就沿着这个山谷就可以飞到土耳其，飞到欧洲，是这样飞去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曾经有一度这个地球呢就产生了很大的裂痕，所以人这个地球的脸好像破了相一样。那么这个裂谷我们说过是总共长是3700英里，那么这么长的一个裂痕，这么长的一个伤痕，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但是不要忘记，它最深最深的地方是哪里？死海。就在哪里？在死海。所以你看，就在那个弹丸之地啊，一面你可以看见有一座高山是9232英尺，但同时呢，你能看见有一块地方是全世界最低洼、最低洼的地方，是倒数1300英尺，换言之，水平面底下1300英尺。那么一路上呢，你能看见从黑门山一路往下走，那个河谷叫什么呢？叫做约旦河谷。约旦在原文意思就是下降的意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到了加利利的话，事实上你还在海平面底下，你没有在海平面之上。所以如果你到那里去旅行的话，你一定要带水，否则的话你很难在那里，很难，因为我们平常都在海平面以上过日子。但是那个地方，你就在加利利海，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不要忘记那些所有人就是坐在山下，还是在海平面底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裂痕呢，是一层从黑门山一直下来，然后它可以深到什么？深到非常非常深。所以这是很难的，就是高度来讲，你可以从一个最高的到一个最低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特点和我们的属灵和生命有什么关系？那它当然有关系。大家如果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故事，在主耶稣在地上一生的话，你就知道他的一生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头30年，他可以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度过了激进的30年，默默的30年。然后呢，30年以后，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好像神把那水闸打开，结果你看见了生命的活水。就澎湃的涌流出来。那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你发现他怎样用生命来服侍这个世界。到了最后半个月， 根据到最后的半年，那么那就是那所以可以说分成这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他这个隐藏的30年，然后显在人面前的3年，他的工作非常有效。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后在什么地方？最后他就把门徒就带到黑门山去。那黑门山在黑门山的时候呢，他就变化了，他就变化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一生分这三个阶段。因为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主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再说吧，只有两座山可能是莲花山，不是黑门山就是塔波山。塔波山是不可能，源于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塔波山的山顶事实上是一个城镇，是充满了人烟的城镇，所以主耶稣不可能在那里变化。而且你根据那个上下文，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已经到了黑门山下，再过几天，所以很明显主耶稣是和门徒们到了黑门山。而且你根据那里雪白那里讲到他的衣服洁白方方像雪一样，那么那个都是那个时候的景色，而且圣经说是把他带到极高很高的一座山。所以我们知道从那次主耶稣呢就把门徒们三个门徒就带到了莲花山，就是黑门山。那么黑门山的时候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经过了30年隐藏的日子，好像天上然神天上这个就是再也不能闲磨。结果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看见，因为主耶稣他经过了毫无瑕疵的30年，而那30年呢乃是指说他的生命怎样隐藏在神面前。然后经过了3年，那是他工作的3年，现在他完成父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说那3年他的的确确满足了神的心，所以到了时候到了黑门山，神又满意了，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而且你们要听他。所以很明显的这样就把主耶稣一生分成三部分，所以就是33年、3年还有半年。那最后一次，我们知道最后这个第三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一次天上不说话，这一次天上采取行动，就把主耶稣接到天上去。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直可以长到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呢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也是横着离开这个世界。但主耶稣的生命呢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是垂直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只有这个生命能够一直长到父神的面前。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是不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怎样的生命。所以很自然的分成这个三个阶段。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黑门山主耶稣是和摩西和这个和以利亚谈论出去的事，那个出去原文就是出去的事。Exodus， 我们中文是按照趋势，其实原文呢就是 Exodus， 就是出去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着主耶稣改变他的形象来说，那么根据开默摩本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当没有犯罪，那么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会有什么情形呢？那么摩根开默摩根提醒我们，很可能亚当夏娃也会经过像变化山下的情形。因为等到那个生命成熟的时候，那结果不是死亡，因为如果罪没有进来，人不需要经过死，那很可能就像黑门山一样，就像主耶稣那样就出去了。那如果那次主耶稣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凭着他在地上的生活，凭着他在地上的工作，他已经完全满足神的旨意，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到天。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升到天上去，他为了你我他不能走，他凭着他自己他去叫我们更严重了。因为从亚当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他是唯一的叫神完全满足的，因为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一面是神子一面人子，所以站在人子的地位，你看见他的生命丰富的一个地步，最后神 那个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生命是个成熟的生命。从那里呢，应该就可以升天。那刚好是祝棚节，是祝棚节，就是这个是祝棚节的重点，重在橄榄和葡萄。那么我们都知道，橄榄的用处和葡萄的用处是橄榄经过压榨，葡萄经过压榨，然后呢，橄榄成为油，葡萄成为酒。所以，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来说，他已经像葡萄一串一串的，那是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葡萄最大的用处不是给人欣赏，葡萄最大的用处，有一天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倒出去。所以，等到葡萄经过酒榨、压酒池。经过人脚的践踏，最后不成形了，然后那个水就从大的酒榨就流到小的酒榨，然后你看见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手中那个葡萄酒。那么葡萄酒在圣经里面代表喜乐，葡萄酒也代表我们许许多多的美酒。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为着你我的缘，他自己是那个成熟的葡萄，不错。但是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这个苦难呢，是分给生命的苦难，把生命倒出去。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怎么样？现在他需要上十字架。那上十字架所走的路是什么路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约旦河外那条路，那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从第九章一直到22章，马太福音没有记载那一段，不大记载那一段，马可也不大记载那一段，就是路加福音记载那一段。那让我们听听，最后的6个月，主耶稣所走是走那个路是怎么走的呢？是从最高的黑门山一直走到最低的死海，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事实上，他是沿着约旦河谷一直往前走的，所以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必须要上十字架。那么他所走的路呢，是越走越卑微，可以说从最高的走到最低。十字架乃是给我们，十字架给我们看见无情的酒榨，所以让我们记得那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主耶稣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十字架的路，就是说今天为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生命长到一个情形，为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去见父神的面，但是为着别人，为了还有许许多的人，我们应该把生命分出去。那这个时候，生命怎么分出去呢？葡萄乃是借着酒榨才能分出去。整个十字架就像酒榨一样，你看见主耶稣经过十字架，就把他的生命分给你，也分给我。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原来主耶稣把我们的好酒留在我们的后面，留在后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主耶稣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他可以说他一生的最高峰。但是不要忘记，为着父神的旨意，为了你和我，他必须卑微再卑微。他所走的路乃是那一块。为什么他要走那条路？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如果你用一幅图画来形容的话，就好像人的脸上有一个伤痕，罪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伤痕。现在如果你要看人类堕落最低的地方，那就是死海所到的所形容的地方。今天整个世界好像死海一样，在海平面底下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需要救拔我们。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要受约翰的浸？为什么？主耶稣明明说我当行这个浸猪般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主耶稣工作的开始是从整个地球最低的地方开始。因为整个地这个最低的地方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容，就是表示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今天我们所落的光景是个最低的光景。但是现在呢，主耶稣他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从那里开始。那么怎么做呢？首先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浸。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他受施洗约翰的浸，那个浸是在耶利哥附近，我们如果读圣经很久，因为在犹太旷野。受浸什么意思？受浸就表示说主耶稣要从约旦河上来，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么主耶稣他从水上来，那些百姓也从水里上来。主耶稣要试图要告诉周围的人，他来的使命是怎样的使命。因为你懂得犹太历史都知道，好几千年前以色列人曾经从约旦河上来过，不过他们不是自己上来的，有人带着他们上来，带着他们上来那个人不是摩西，带着上来的那个人叫做约书亚。那么大家如果懂得希伯来和希腊，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等于这个希腊文的耶稣，这两个字完全通的。你把约书亚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把耶稣翻成约这个旧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现在主耶稣的名字叫耶稣，他就是约书亚，他要提醒以色列人，他现在也是从水里上来，他就是当初的约书亚，就是今天的约书亚。当初约书亚怎样以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现在他也要领着我们进到那基督赐福的福。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看迦南？因为主耶稣他的工作就是从死海开始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如果他真的完成他的使命的话，感谢主，那次在黑门山他没有升上去，他可以升上去，他可以，他的生命可以直接就去见他，毫无问题的。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经过无情的挣扎，所以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意思就是说那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不要忘记那条路，那条路是完全沿着约旦河谷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那个弹丸之地，一个最高一个最低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是要用借着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以能蒙这么大的恩典，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像保罗所说，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意思就是说一同在黑门山上，那个是执着属天的境界，属天最高的境界来说的。但是今天人是堕落到那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堕落到最低最低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看见说圣灵主耶稣的工作能改变我们，能变化我们。那昨天晚上跟今天中午，我想我都提了，我想我再提一次，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是发生在2000年前，是在十字架上。我们说过，根据圣经里面的定义，根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地震的原因当然有它有这个物质的一面，板块冲击了，这是地震。但是根据以赛亚书告给我们看的时候，因为全地被污秽了，这个地有一个洁癖，所以等到全地被污秽的时候，地反弹，那个结果就是地震。还有呢，地的重量叫这个整个地球承受，罪的重量叫整个地球承受不了了，圣经说就塌陷就起不来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震撼是从罪来的。那现在主耶稣怎么解决我们罪呢？他自己经过了最大的震撼。因为什么？因为你我的罪都落在他的身上。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我们要记得他曾经和父神一个最亲密的交通，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和神分开？我们有罪我们应当与神分开，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当神看见他身上我们的罪都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见神审判就临到他，那个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那个极大是个最大的震动。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永久的磐石，但是那个大的地震就叫这个磐石给我们裂开。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勒旁有血和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解决，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神的愤怒，这个愤怒应该落在我们上，他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审判。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罪，我们不需要再经过。你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是何等的救赎，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 你看见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分成两半，一个往北，一个往南，那个明明就是地震，明明就是，不过这次的原因是个超然的原因，我们主自己的脚踩在上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要分成三段，那不止如此，就在那个时候，你读撒迦利亚书，有一个泉源忽然发现，本来找不到这个泉源，这个泉源忽然发现了，那你读以西结书，你才知道原来这个泉源呢，是在摩利亚，那个时候摩利亚山也分开了，也裂开了，整个的摩利亚山是个磐石，所以现在有一个磐石为我们裂开。结果那个水就流出来，那个水有什么结果？分两半，一半流到地中海，一半流到死海。现在你才知道，等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知道今天以色列政府和约旦政府他们联合起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死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运河，从地中海一直把它通到死海？这个问题可能解决，到今天他们不能解决。因为死海所代表就是告诉我们，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在整个地球上，在地球上留下一个疤痕，这个死海就是那个记号。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洪这个泉源发现，这个泉水流到死海，圣经说流到死海，所有经过的地方都活了，死海变成甜水，填海的变成淡水，然后呢，周围都是有树木。今天死海附近哪有树木？而且呢，整个的死海像加勒比海一样，到处都是渔夫。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死海能变成加勒比海，你要说这是何等的改变？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这块木子的地方。但主耶稣在哥哥他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了那个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受了那么多的震撼，最后呢，感谢主，泉水流出来。今天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些人本来像死海一样，你看今天能够结果累累，今天有生命能够供应出去，你看这个改变都不是奇妙的改变。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五个重点里面一个重点。你看见说，就在这个迦南北地，就在这个迦南地，你一面可以看见最高的，一面也可以看见最低。用属灵的话来说，你能看见今天我们这样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没有得救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低落到了何等的地步？那是死海所能够代表的。所以我想，这是一幅很奇妙的图画，只有迦南地能够形容。那这不过是其中一点。那第二点呢，也是非常稀奇的。你就在这块淡蓝之地啊，你会发现它的气候是千变万化的。今天如果气象台的话，你如果讲到你讲的变化，讲的气候的变化，你需要一个大的美国来讲到它的变化。这里可能下雨，那里可能下雪，这里怎样怎样，那因为是很大的一块。你从来不指望一个弹丸之地像以色列那么小的地方，你不大指望有太多的变化。那我们知道这个纽泽西就在纽约的附近，我们知道许多时候这个许多时候纽泽西一个地方也许不会变化太大，你这里有一点雨，那里可能有一点阴天，但是不可能变化很大很大。但是很稀奇，你如果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这块迦南地啊，在气候上可以说千变万化。他的脾气啊，你完全摸不着，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搞不清楚的。你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明明在耶路撒冷是下雪的，这个真的发生的吗？但是呢，你只要开车往死海走，这个车子大概只要你30分钟到40分钟，如果不塞车的话，那你到了死海根本是完全的一个夏天。你看见许多人在死海里游泳，他们穿的衣服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不要忘记，但是今天你如果你再回到耶路撒冷，你需要很厚很厚的衣服才冬天的衣服才可以。所以很稀奇，耶路撒冷到死海根本只有40分钟的路，最多最多了，了不起。但是那个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 同样的事情发生。你今天可以说，你今天呢，你在南边热得不得了，你到了耶路撒冷可以很热很热，但你到了黑门山呢，都是雪。所以虽然在那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你看它起很大很大的变化。我们拿下雨来做例子，来雨来做例子。如果大家以耶路撒冷做中心，你画两条线，一条线是水平线，就是说从东到西的那条线，这个我在台上画的。还有一条线呢，你要和那个大马士革连起来，那大马士革在东北一点地方，所以呢，那样画一条线大概是45度，我是马马虎虎说的，大概45度这么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很有意思的，如果看水平那条线呢，往北的雨就很多，往南的雨就很少，这个非常非常稀奇。那么另外一面呢，如果看那条斜线，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大马士革那条线，非常有趣的就是，往西的就是有雨，往东的就是没有雨。它就是这么样，就是这么一块的地方。所以大家看得很稀奇啊，你到了伯利恒，所以为什么伯利恒，为什么这个大卫讲起，为什么他讲的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而且他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们知道今天在澳洲，在纽西兰做牧人不稀奇，事实上我在纽西兰几乎看不到牧人，因为那个环境太好了，到处都是青翠林，所以羊根本就摆在那里，摆在露天都没有事情，天气也好得不得了。但是不同，你如果到过伯利恒的话，你会有个很深的感觉，一面你踩在你的脚踩在绿洲上，另一面你脚踩在沙漠上，那里的景色景观奇妙，你往地中海那边看都是绿的，你往另外一个方向看通的是黄的，这个山坡明明这边是绿的，那边就是黄的。那现在呢，羊要找草吃，你看见吗？这个牧人需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才可以，这个变化就在这么个小小的地方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呢，最稀奇什么呢？当你旅行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明明看见的是干的河床，根本就是干的河床，但是非常危险。所以旅游在以色列这一点也很小心，你不能随便自己乱跑着，因为有的时候它忽然间天一变，这个干的河床呢就是变成就是洪水就这么过来的，那个来的时候根本人来不及逃的，那根本是个最危险最危险，你认为最平安的是一座灾难就忽然来到，那个图画就是当你行走在那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那些，你可以知道说那里的气候你没有办法来琢磨它，根本琢磨不到，一下子就起了风。在加利利海也这样，加利利海呢在夏天的时候不大容易起暴风，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冬天呢，你知道因为北边的这个黑门山呢那有雪，然后那个风下来的是冷的，那个时候呢，从东边沙漠吹来的风是暖的，这个两个气流一交在一起，暴风雨就产生了。所以我们晓得，虽然是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看见气候呢变化非常非常的快速。那么你几乎可以这样说，你往西往北就是有雨，往东往南就是干旱，所以几乎就是规则。那么高的地方一定是有雨，低的地方一定是干的。不过这个有它的好处，就是你知道说约旦河谷是很低，我们刚才说过根本有的在海平面底下，那因为它很低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干的，不是，所以呢它这个在很低，在低处呢它是干的，所以呢那个气候啊那个就比较暖一点，因为暖一点呢，所以在约旦河谷的那个水果呢，就是那个水果就可以维持大概每年10个月的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云南河谷那一块是长果树是最好，这个接香蕉的那些最好最好。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罗德跟他的这个叔叔在那选地方的时候，他叔叔告诉他我们不可以相争，那么你向左我就向右，结果他就选了约旦河谷。那约旦河谷那个地方事实上是结果累累，结果累累呢和这个气候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说，按理来讲在这里不可能结果子，结果你看在约旦河谷它反而是结果累累的地方。那么在以色列下雨呢，大概是在十一月到二月中间，是很短这个时间才下雨，它大半的时间呢可以说都不下雨。那么圣经讲的春雨和秋雨，这个秋雨呢是在英文叫做 former rain， 那么春雨呢叫 latter rain， 这个秋雨呢是九月份跟十月份，我们的九月跟十月，那么这个春雨呢是三月跟四月。那么我们知道已经好久以色列不降春雨和秋雨，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就降春雨和秋雨。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也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曾经好久好久以色列不降春雨和秋雨，那么因为整个的以色列整个因为这个完全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完全受审判的结果才这样子。那么总的来说呢，大概在迦南地呢每年下雨是十天到五十天，不过它一次下完的。你拿耶路撒冷跟伦敦做例子，它同样是所下的雨大概是雨量是22英寸，同样是22英寸，但是呢在耶路撒冷50天就下完了，而伦敦呢是分一年才把它下完的。所以现在呢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下雨是不错，但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候下雨，但是如果你这个葡萄要成熟的话常常需要好几个月的，而且葡萄成熟呢不是七月就是八月或者是九月，那么这中间所经过是4个月到5个月完全干旱的时候，那葡萄怎么成熟？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很清楚，在那块地呢就这么多雨，那么每年的雨量实在说来跟南欧的雨量差不了太远的，但问题就是它是集中在10天到50天下完了就完了，就那么倾盆大雨一下子，然后以后就是很久很久不下雨。我们有一次带着年轻人呢，美国年轻人，去以色列。我们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让他们过一过这个旷野的时候，就是像亚伯拉一样，怎么在帐篷里过一个晚上？那起初我们很担心可能会不会突然下雨，后来我们发现不可能下雨，在有一段时间根本不会有雨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的特点。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或者是有5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想把它很快的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75%啊，在一年里面呢，它75%是下雨，是不下，它是75%的时候不下雨，是25%的时候下雨。那么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它75%的雨啊。是下在北半区，25%呢是下在南半区。如果你把整个迦南地分作南北两大区的话，它75%的雨呢是下在北半区，25%的雨呢下在南半区，这是第二个难处。第三个难处呢，这个75%的好土啊是在南半区，就是农作物来讲，好的土地呢75%的好土呢都在南半区。而25%呢，是充满雨的那个，却在哪里？却在北半区。所以这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这个每年75%没有雨的日子呢？这个是热的天气。这个呢，对于这个是对于长水果、长农作物呢是好的，但是它没有雨。那么相反的呢，25%的日子呢是有雨，但天气又太冷，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农作物怎么生长？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它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迦南地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都是要么有山有谷，像圣经所说的，而它的山呢都是非常的倾斜的，它的谷呢也是斜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百分之七十五的水呢都这样就流到海里面或者蒸发掉，很少进到泥土里面去，那么只有25%的土地是平地。 那么这样的话呢，雨水才进到地里面，所以所有这个水啊，雨水事实上只有3%呢才真的进到土地里面，然后呢才产生农作物。那现在我们要问了，那这样这些农作物怎么生长？为什么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有葡萄、有无花果树、有这许许多多的东西？ 那么他们是怎么过这个日子的？因为这些植物是多半的时间是在干旱的里面，它怎么过这个日子？所以要想在这样的一块地上生存，这个植物生存的话，两件事情：第一呢，这个树的根、植物的根必须要很深才可以。所以有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树呢，它是深深到一个地步，是100英尺深。 那这是非常重要，你要生活，你要在这一块土地上生存，你的根要很深。第二，非常稀奇的，就是黑门山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黑门山呢，它常常这个雪融了以后，它附近的空气是潮湿的，然后就借着风呢，就慢慢的就往南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 我们知道，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每天晚上，他们常常接受到雨露，接受到露，这个露水多到什么程度呢？露水多到啊，好像雨量啊7英寸那么多，每天晚上都这样。那么现在两个问题，一个，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里讲到那国是这个，我们说我圣经里面的牧羊啊和纽西兰的牧羊不一样，因为你要知道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养羊，那么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说它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很少下雨的缘故，那么不错，有的是到安歇的水边，但是羊的70%以下都是水，它需要足够的水分才行。它如果有时候4脚朝天呢，血液一不循环，它这个就这个羊就不行了。那么现在怎么样羊能够在很长的又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过它的日子呢？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羊，它为什么说它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 原来在加南地的羊，所以能够生存呢，那就是靠夏天的时候，到了晚上露水就降下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的那个羊啊，几乎可以说就泡在露水的里面，就吸取那个露水。所以呢，这个也是圣经说他怎样领我到安歇的水边，不光是指说到井水旁，指这些来说，更重要的就是。 那个整个的草场啊，就是他安歇的地方。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就是当他什么也没有做，等到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到时候温度降下来的时候，这个露水就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黑门山下。 但是结果呢，是降在西安，降在耶路撒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在圣经里，在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露水啊，对于植物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问，这个葡萄怎么能够经过5个月没有雨的日子？它怎么能经过那个日子？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每一个夏天晚上。 那么它所有那个丰富的露水，而那个露水就相当于雨量的7英寸那么多，每天都如此。所以呢，你看见说，一面羊就长大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葡萄就成熟了。澳洲葡萄 在澳洲养羊不稀奇，现在你晓得说，在迦南地，一个所有生命的成长有两个秘诀，一个秘诀它的根必须深才可以，我们必须深根于神才可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深处的生活。许多人忙忙碌碌只在外面，所以他是浮浅。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就是虽然他外面忙碌，他能常常回到他的深处，能与神有交通。这个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有根的生活。今天你看一个树非常的高大，树木树叶非常的繁茂，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原来它的根是非常深的。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教训。所以我怕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聪明了，我们完全用我们天然的资源在应付许许多多的事，结果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得救有一个秘诀，在迦南地，圣经把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你要生存嘛，那么你的根必须深开才可以，我们必须往深处去，那么才能够和那个活水连起来。所以一棵树，比方说像棕榈树，像棕树能够生长，就是它根非常深，表面上来看周围都是干旱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秘密的泉源一直通到活水。所以但愿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不仅如此，我们需要露水，露水在身体里面代表本源，也代表命定的福。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借只有依靠主的恩典，就在这种的环境底下，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神也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蓝，我们如果能够生长，如果我们能够结果累累，如果葡萄能够成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是因为我们吸取了空中的水分，露水也吸取了地中的水分，然后最后呢才变成泉。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因为真葡萄树，所以呢水经过真葡萄树，我们知道就产生了。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葡萄树都是从空中取水的，因着那个水，结果呢它就能供应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给别人，因为我们从主那里得出足够的。除非主把自己给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分给别人。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徒蒙恩的秘诀就是露水。但是不要忘记露水是怎么产生的，露水是一定要经过一个黑夜。所以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经过寒冷的晚上，那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深。一面我们需要更深，但另一面施加可以把我们带到深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施加把我们带过无数的黑夜，然后让我们能够经历无数的露水，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许多事领导我们，我们不能不懂得，但是感谢主，主就是借着这些我们不明白，让我们学习美好。在人来看，我们不可能往前。在人来看，就是这么多。你在这样的，这个就是迦南地的性质了。但是感谢主，为什么主这样做呢？为什么主这样安排？因为第一，他要我们往深处去；第二，他要我们真是做一个依靠他的人。所以这个祝福呢，乃是这个祝福什么祝福呢？这个祝福乃是天上的。所以我们最后好好看一下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的啊。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第二节跟第三节，这是希伯来的诗， 中国的诗啊，是文字的押韵，“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文字的押韵。希伯来文的诗呢，是思想上的押韵，像中国的贝人一样。所以我们要记住，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平行的，所以那个解释是彼此解释的。那么你仔细去读的话呢，你就知道说黑门呢是对亚伦的头的，这个甘露呢是对贵重的油的。那么一个呢是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是对锡安山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看整个的迦南地，迦南地怎么能够得着滋润呢？因为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么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感谢主，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今天能够生存的缘故。但是不要忘记平行是什么呢？平行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迦南地呀、啊，好像亚伦躺在那里一样。那个黑门山呢，事实上就好像亚伦的头。然后呢，他就有油就从他那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以色列所以能够生存，除了露水之外，那就是约旦河了。约旦河从什么地方来？约旦河从哪里发源的？是从黑门山发源。而它怎么能够由约旦河流出来的呢？因为约旦河的黑门山，它那个水流到黑门山下有一个大的磐石，这个大的磐石呢，结果为我们裂开了，从这个裂缝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约旦河的上游，然后加利利海，然后约旦河。所以今天所有到过以色列都知道，以色列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加利利海和约旦河。所以如果今天葛兰高地被叙利亚拿回去的话，那就非常严重，那整个水源就完全在敌人的手中，在敌人的眼目之下。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幅很有趣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迦南地所以能够维持，一面是靠那个黑门山所流出来的水，这是水。当然了，不要忘记了，这个和鱼也发生关系，这个当然和鱼发生关系，这是一面的供应，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供应又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一面呢，我们知道羊可以被带到水旁边，可能溪水旁边，这跟雨发生关系。但是许多时候，经过干旱的夏天的时候，它怎么能生存呢？就是因为好牧人把我们带到啊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羊，我们喜欢拿澳洲的羊，拿这个纽西兰的羊，这个完全比方都比错了。因为这背后有个背景，这个羊是在迦南地的，这些葡萄是在迦南地的，但是感谢主，迦南地的葡萄能够结果累累。大的一个地步需要两个人来抬，我们知道在约书亚的时候，现在你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那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要两个人抬一挂的葡萄。所以现在你到以色列去啊，那他们常常那些导游啊会给你个徽章，那徽章上面呢就是两个人抬一挂的葡萄，这就表示迦南地非常丰富。那迦南的这些葡萄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依靠这个露水产生的。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开旅行社的是摩西，因为摩西派探子到以色列去嘛，所以现在他们的旅游的人都拿这个做徽章，那么告诉我们说迦南是非常富裕的。但是葡萄两个人可以扛，那个故事的背后在哪里？故事的背后就是那个露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但是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深处。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愿意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膜拜，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好像还有一个重要的报告，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